一个人物啊，一直是新约圣经当中让很多人会觉得叹息的人物啊。这个人是一个青年的光啊。那三卷福音书里面有关于这个年轻人的故事啊。那在一卷的福音书当中把它称作是青年的光。那另外的两卷福音书当中把它叫做是这个财主啊。所以呢，在这一个人身上其实有着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啊。第一呢，他是个年轻人啊，这是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去思考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的问题是非常直接的。他去问耶稣说，他说我呢啊，我，他不是替别人问的，他说我的人生里面有种追求啊，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青年人，还是一个青春年少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想到关于永生的事情啊。这个其实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因为当一个人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有着一大把的时间岁月可以去浪费的时候，不太有人会在这个时候想到关于永生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会有一种错觉，一个人在20岁、30岁的时候，会有一种错觉，会觉得说生命好像是没有停止的，生命好像是我好像永远会是在这种状态当中，我永远是这样年轻力壮的。他不会去考虑到关于，很少会去考虑到关于生死的问题，因为没有需要。所以我们在包括我自己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发现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种兴趣不同。比如说你对年轻人的时候，你对年轻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兴趣点可能不在这个永恒的生命上，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我这个在我这个年龄去考虑这个问题太早了一点啊，可能我要等到我身体慢慢开始衰弱的时候开始面对死亡的阴影的时候，或者开始有我身边同辈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开始去考虑这个问题啊。但是这个青年的光呢，圣经里面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件事情，而且他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问的是非常直接，他不是替他父亲问，不是替他爷爷问，他是替自己问的。他问耶稣说，他说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才能够得到永生啊。所以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想法，跟他想要有的这种人生的这种追求。那第二呢，圣经里面又讲到说他是一个官啊。官呢是一种社会的地位啊，换句话来说，他不是一个平民老百姓啊。从这个权势或者从这个地位这个角度上来说，他并不是像普通老百姓那样有着缺乏或者说有着不足啊。那他是属于这个社会的精英分子，而且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官位啊。换句话来说，如果没有大的意外的话，他的人生应该是平步青云的，应该是会一帆风顺的啊。所以他有着社会地位。那第三呢圣经里面又讲到说他是一个财主啊，而且他的财产，从这个对话里面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说这个财主的财产是蛮多的啊。换句话来说，这个青年人他在物质上并没有缺乏。所以这一个事件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人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他对于更美好事物的追求的盼望。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权势也好，或者说地位也好，或者是财富也好，是没有办法真正可以满足一个人的心 是可以让一个人觉得说，好，我就希望就是像这样活着啊。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不可能，我现在还缺很多东西，我觉得说我人生有了那么一些东西我就圆满了，或者说我就满足了，我就开心了，我就快乐了，我心里面就不会觉得有缺乏了。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人生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一样，当我得到某样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我人生已经无所，没有什么东西好去追求的。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啊，美国有两个名人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普通老百姓，这两个新闻其实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是掀起了一些波澜的，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跟一个疑问，就是说他们还缺什么。因为当我们去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人生当中所拥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得出来结论说，他们在过着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啊。那他们拥有的东西是很多人可能穷极一生想要去追求的东西，他们握在手里的是很多人的梦想啊，是很多人梦想的这一个生活。那为什么他们会放弃用这样的方式，一个是五十几岁，一个是六十几岁，用这样的方式来放弃自己在这世上的这个生命？他们内心里面到底是有着怎么样的一种不满足，有着怎么样的一种空虚？那第一个是一个时尚界的一个名人，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也在用他的东西，很多女士们在用他的这个包他的色彩是非常的鲜艳的。那他的刚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他能够出名，是因为他给了这些所有这些上班族的女性朋友们一个耳目一新的一个感觉。因为原来的所有的这种在办公室上班的这种白领的这种职业女性，一般拎的包都是比较深颜色的或者比较含蓄的这种颜色，但是她用了比较鲜的颜色，比如说蓝色，比如说是这个红色。那她名叫做 Kate Spade 啊，很多人这个牌子就是用她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你去看说，当他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当他把自己的产业卖了，他手上所有东西都已经有了，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一个人生他有着比我们当中绝大部分人都多的财富，有着比我们当中绝大部分人都更大的知名度，有着比我们当中绝大部分人都更享受的这种生活无论是物质上，无论是名望上，无论是社会地位上无论是这个享受的这种生活的这种东西上，那他都比我们要好。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个人当他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觉得生命生无可恋没有什么东西，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活着对他来说就是痛苦，就是折磨，每一天都让他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继续再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他不知道还能够再去追求什么，还能够再去拥有什么，还能够再去渴望什么。他的内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让他觉得不快乐、不高兴、不满足的。那后一个是一个 CNN 的一个美食节目的一个主持人写了很多本书。然后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是在一个正常的这种工作状态当中很多中国人喜欢看他的这个电视这个美食这个栏目我不知道是星期五放还是星期六放，我认识好几个朋友是喜欢看他的节目的，那一个星期放一次，所以他们就会早早的守在电视机前面去看，那错过了他们就会去 Amazon 上去看过去的这个电视已经过期的这个节目。那所以我们就发现说，人生在这世界上就像 哲学家所说的一样，每一个人，这个世界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理想国，但是这个理想国永远都缺最后的那一块最后的那一块砖，就是你这个东西没办法去搭成。你人生当中，你觉得我想要在这里追求，我要想要在那里追求，我想要在这个物质上有追求，追求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我还是缺一样东西，我还缺一样东西，再填进去，可能我的心能够真正得到满足啊。但是就算那样东西你拿到了，你会发现说，哎，还是在缺啊，还是在缺。还缺一块砖，还缺最后一块砖，人生永远都缺最后的那一块砖。所以当这个青年的官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去问这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在告诉我们说，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梦寐以求的东西，哪一天到手了之后，不见得是能够真正让你心满意足的。这个青年的官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表象，他年轻力壮，他有社会地位，他有着很好的物质生活的这个条件，但是他的心里面不满足，所以这个不满足让他产生更强烈的一个渴望，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要去寻求永生。这是非常，从故事一开始，从这事件一开始的时候，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起点。因为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的目标非常的这个明确，他就问耶稣说，哎，夫子，我想要一样东西，要这样东西叫做永生，你告诉我，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啊？所以对于这个青年的官来说，他的人生当中有一种对的追求啊，就好像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这种追求也是对的，因为我们追求从上面来的恩典，从上帝那里而来的祝福，从神那里而来的生命啊，从这个圣经而来的这个真理啊，这种追求是对的，追求没有这种追求是对的，这种追求是上帝所喜悦的。那这个青年的官不单单有对的追求，而且他也找到了对的对象。他没有去找别的人，他没有去找法利赛人，他没有去找这个祭司啊，他没有去找那些文士啊，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去问耶稣这个问题，问说，夫子，我应当做什么，我才能够得到永生。所以他也问对了这个对象。但是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很可惜的，会让我们觉得很叹息的一件事情是，这个青年的官有对的追求，有对的对象，但是最后的结果，身上说他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他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深思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一点点时间里面，我希望大家能够考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找到对的目标，也有对的追求，也有对的这个对象，最后是什么让他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件事情会换往了另外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呢？那耶稣就他问耶稣的时候，他说，夫子，我应当做什么，我才能够去承受永生？那耶稣说，他说，你们要去遵守上帝所给你的各种各样的诫命。那个青年人就问说，那是怎么样的诫命呢？是怎么样的要求呢？我才能够得到那个永生呢？然后耶稣讲了这么几句话。也是说，不可杀人，这是十条诫命里的第几条？第六。不可奸淫，第几条？第七。不可偷盗，第八。不可做假见证，第九。孝敬父母，第几条？第五条。 那又当爱人如己，第几条？啊？十条诫命里面有没有这一条？啊？有没有这一条？有没有这一条？第十条。我姐夫说这个是第十条，第十条就是要爱人如己，没有。第四到十。啊，第五到第十啊。不给贪恋人的房屋仆婢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啊。第一条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第二呢，不可雕刻任何的偶像。那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那第四条呢，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条呢，当孝敬父母。第六条呢，不可杀人。第七条呢，不可奸淫。第八条呢，不可偷盗。第九条呢，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呢，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仆婢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不要去贪恋就好了。那十条有没有这个爱人如己呢？啊，没有啊，没有，十条诫命里面是没有，但是呢其他地方有啊，其他地方来提拍，其他地方有说律法的总归就是什么，就是爱啊，律法的总纲总归就是爱啊。那第一到第四条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啊，你如果跟上帝的关系要是没有问题的话，这些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啊，对吧？啊，你如果有，你爱上帝，你跟上帝有正确的关系，你不会去拜别的偶像啊，你不会去妄称上帝的名，你不会去选别的神啊，你也愿意把这一天留下来要给上帝啊。所以这一条不是说你如果没有爱的话，每一条对你来说都是很大的问题啊。你心里面蠢蠢欲动，想要去拜别的偶像，但是因为怕上帝的惩罚，因为怕这个诫命，你不敢去做啊。那但是上帝要的不是你不敢，而是你不愿啊。所以大家我们要知道说，上帝在颁布这诫命的时候，这个诫命不是要让你说给你一个震慑性的东西，然后告诉你说你这个碰到了就要去死，不是上帝的心愿，不是让你去不敢去犯诫命。上帝的心愿其实是让我们不愿意去犯诫命，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神啊，不是说我不敢。对于一个丈夫来说，不是我不敢出轨，而是什么？而是我不愿意出轨。这两个境界是差很多的。不敢出轨是因为家里有只母老虎啊，我不敢啊，我心里面想的要死，但是呢啊，我不敢啊，但是我不敢，不是说我不想，而是我不敢。但是不愿意是什么？不愿意是说哦，我爱我的妻子啊，没有人可以去影响我对我妻子的爱，所以呢，无论你们怎么样，无论我碰到怎么样的诱惑，不是我不愿意，不是我不敢，不是我不敢，而是我什么？而是我不愿意，我不会这样去做，因为我爱我的妻子，胜过爱你们，胜过爱我自己的欲望，胜过可以让我能够胜过这个诱惑。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诫命说，你如果爱上帝的话，那前四条不是问题啊，那后面六条呢？如果你爱人的话呢，也不是问题啊。孝敬父母啊，哪一个人如果爱自己的父母，会不会去孝敬他？会啊。孝敬对于女来说，会不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不是啊。你爱一个人，你不会觉得说我给了他太多。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总是觉得说我给的太少，我给的还不够好，我给的还不够多啊，这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你爱谁爱的越多，你愿意给的就越多，你爱的越少，你就越小气，你就越不愿意给啊。 当你爱一个人爱到刻骨铭心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所有一些东西都给他，也是心甘情愿的。不是你害怕失去他，而是你觉得说我就是想要这样去做，我在给的时候我就快乐了，我在给的时候我就高兴了，我在给的时候我就满足了。不可杀人，你爱人你会不会去杀人？你不会去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去陷害人，不要去贪恋人的东西。那后面六条其实讲白了就是一句话，如果你爱人爱自己爱家庭爱这世界上的人的话，你就不会去犯。不是说你不敢，而是你不愿意，而是你不肯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觉得说这个违背你的那一个爱。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哦，这个好像这句话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不是。其实圣经里面一再的强调，一再的清楚说，律法的基础是什么？是爱，而不是约束。上帝给人有这样的要求，上帝对人有这样的诫命，上帝对人有这样的提醒，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东西不是要把我们捆在某个地方，而是希望我们人生能够在正确的地方做正确的选择，做正确的事情。所以当耶稣问这个青年的官说，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其实前面的在表面上我们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做到。从表面上来说，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谁是杀过人的？没有嘛，对吧？那有没有人是犯了奸淫的？也没有嘛。有没有谁是要去偷盗的？没有嘛。有没有人在法庭上做假见证把某个人陷害到牢狱里面去的？也没有嘛。我们不孝顺父母嘛，我们都做到了啊，我们都做到。但是表面的东西容易做到，后面的这句话，这个核心的精神很难做到，叫做什么？爱人如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所以那个青年的官在当时的时候，他是觉得说，哦，你问我关于诫命的事情，关于这些外在这种条例的事情，我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就很简单很直接的一个回答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这一切我都遵守了。然后呢，他说那还缺什么呢？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就是说不单单这些前面这些十条诫命里的东西我遵守了，那后面这句我也遵守了。那耶稣说，好，你说你都已经遵守了，那耶稣说好，那你现在呢就去干嘛？变卖你所有的，分给谁呢？分给穷人。这分给穷人之后有没有好处呢？有。耶稣没有说你白白分给穷人，耶稣说有，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有什么在天上？就有财宝在天上。然后呢，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对这个青年官的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一点呢？如果他今天叫我们这样做，我们可不肯这样做。罗长老如果说叫我们所有人都变卖所有的去跟随他，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做到呢？试探他，上帝不试探人，你可以说试炼他。没有，耶稣这句话其实是跟着他讲的，因为耶稣说你要爱人如己。那个青年人说，我呢已经什么？已经做到了。那耶稣说，好吧，你既然能够做到爱人如己，那你的就是什么？你的就是别人的嘛，别人的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嘛。那你就是穷人，穷人就是你嘛，因为爱人什么？爱人如己嘛。那耶稣说，好，那你如果真的做到了，我就说，那你现在就把你所有的东西把它变卖了，你就把它分给 啊，穷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爱他们，啊，你爱他们，你就这样去做嘛。那耶稣说没有问题的，你这样做你不会吃亏的。为什么？因为有财宝在，啊，在天上。所以当耶稣给了这个青年人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这青年人就退缩了，啊，就退缩了。这个退缩本身就表明说，这个青年人其实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他人生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他还没有完成，那叫做计算题，他还没有做成功。这人生的这个计算题，人生的这个天平往哪一边倾斜，他其实还没有做好决定。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耶稣在这时候给了他一个挑战。耶稣说，我现在你问我怎么样能够得永生，我把这个答案告诉你，怎么样做可以得永生。耶稣说，你要卖掉你地上的财产，啊，这个是你现在要失去的，但是呢，我告诉你，你要得什么？你要得天上的财宝。这个问题很简单，问这个青年人说，你现在是把这个地上的财宝看得更宝贵呢，还是把天上的财宝看得更宝贵呢？啊，这就是耶稣给他的问题。耶稣说，好，你现在既然说你要得永生，你要想要去追求非物质的东西，灵性上的满足，灵性上的福分，灵性上的恩典，那耶稣说，你既然有这样的追求，那你现在就把这个是物质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把它丢掉啊，然后我告诉你，你必定可以得天上的属灵的天国里的各种各样的福分和恩典，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怎么样来选？这个是圣经里面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耶稣在跟门徒讲到的时候一再出现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并不是太注意的问题。即使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耶稣曾经问门徒，问所有跟随他的人说，哎，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这算计算题？到底有没有分清楚到底什么更重要，什么不重要？到底要得什么？到底愿意失去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不断的出现，不断的重复的，对不对？比如说讲几句很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圣经，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对吧？这里是舍己，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你要来跟从我，你要干嘛？你要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把它丢下，然后呢，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啊，说你们如果要是这样做的话呢，要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人看见一颗重价的这个珠子，他就欢欢喜喜的回去变卖一切什么所有的，要去买这颗珠子啊。取舍的问题啊，取舍的问题，一个算法的问题，就是说你的人生算法里面是一切所有的更宝贵呢，还是这颗珠子更宝贵？耶稣说，天国就是这颗珠子，如果你看到它的宝贵，你就会欢欢喜喜的去什么？去变卖所有的，去买这颗珠子。说天国呢，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人看见一块地，知道这地里面有什么？啊，有财宝。知道这地里面有财宝，他看到这块地里面有财宝，他就回去变卖，也是一样的，也是什么？也是变卖一切啊，所有的，然后要来买啊这块地啊。所以这耶稣就讲说，这就是一个算法的问题，这就是在你内心里面一个计算，一个评估，一个权衡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两只手，一只手是世上的所有一切的财富，一只手是天国的这个福分和恩典，这两样东西在你的心目里面孰轻孰重啊？孰轻孰重，哪一个你更看重 啊，哪一个你更看重，哪一个你更在意，哪一个是你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去获取去得到的。人生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算法题，就是这么一个算法题。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听到上帝的这一段话，都听到耶稣基督这段话，但是这个算法题怎么样算，我相信今天在每一个人心目里面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天国的宝贵，就像这个青年的光一样，我们也知道永生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舍命在十字架上所换取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我们知道那东西很宝贵。但是救恩跟这个世界上的追求，天国跟人世间的荣华富贵，今天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孰轻孰重，只有我们自己的心才知道。我们见过许多人因为世界上的损失而痛心疾首的，但是很少见到有人因为失去天国的福分而在那里痛哭流涕的。我们可能会因为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的损失，会让我们在船上，在这个在自己夜里面的时候，在自己的这个船上辗转反侧。但是我们对于丢掉恩典跟丢掉上帝的福分，好像并不是那么在意。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路程上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其实就是给了这个年轻人一个算法题，其实耶稣叫任何一个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耶稣其实都是有这个呼召的。耶稣去呼召彼得、约翰、雅各，他们耶稣要他们做什么？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他们当时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在打鱼。圣经里面说这群渔夫就告别自己的父母，丢下自己的渔船，抛下这个渔网，就来什么？就来跟随耶稣。我们要知道耶稣对任何人这都是一样的，你不要觉得说彼得、约翰、雅各做那个决定容易，不容易。一个丢不下渔网的渔夫就不能去做耶稣的门徒啊！耶稣的定律就是这么简单，说你那个渔网如果丢不下，如果那个爱世界的心丢不下，如果你头脑里面满脑子想的还是这个地上的事情，你就没有可能，没有空间，没有余地让你去想天上的事情。渔网如果牢牢地抓在手里面，天国的那一个门你就摸不到。这就是耶稣当时对于门徒呼召门徒的时候一个很简单的算法，就是这样子。你这个这艘渔船你告别不了，这个渔网你丢不下，那这个这条路你就没有办法去走。其实耶稣对门徒、对彼得、对约翰、对雅各，跟这对青年的光是一样的。耶稣说：“好吧，你来跟从我吧。啊，我跟你的要求是跟彼得、约翰是一样的，你就是把这东西丢下吧。今天那么多东西缠绕你，你明明知道那样东西很宝贵，但是你那样东西还是牢牢占据你的心，那就表明说这个财产已经比永生在你内心里面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但是当财产比永生占据更重要的位置的话，那这个财产已经不能够给你带来任何的益处，反而给你带来什么？带来害处。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说，当一个人内心里面对于物质、对于财富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时候，这样东西已经对你的生命产生不了任何的益处，只会给你带来什么？带来害处。这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把生命看得比财富重要，财富能够给你的生命带来益处，但是如果有一天财富比你的生命更重要，财富只能给你带来害处。 你如果说把生命看得比物质重要，这个物质就能够提高你的生活的状态，生活的质量。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把财富看得比生命重要，那这个财富就会去损害你的健康。这就是你怎么样去取舍，你怎么样去判断。你说哦，我要拼了命去赚钱拼了命去赚钱，这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一句话，拼命去赚钱我把我的命都拼进去，我要去赚钱。如果你这个赚钱是要拼了你的命去赚的话，那这个钱对你的生命只会带来伤害，对吧？可能是健康上的，可能是家庭上的，可能是你跟孩子的关系上的，可能是你跟你的丈夫、你的妻子的关系上的，可能有一天你会为赚钱这个累死在这个公司里面或者你哪一天这个开着车的时候实在太辛苦了，可能睡着了就撞在某一个事情上。你会发现说，当你把财富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时候，它已经不能够给你带来任何的益处，只会给你带来害处。所以这青年人也是一样这个时候，当耶稣问他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笔财富他的产业给他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什么？而是忧愁。他做不了这个决定，他舍不了他舍不了。中国人讲，中国很多词很有意思，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你舍得吗？我问你舍得吗？很多人说我不舍得。好，你不舍那就什么你就没有得所以我们把两个词把它并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词，问你说你舍得不舍得，那你舍得，你这样东西丢掉了，你才有余地去接受更多的这些东西。所以当青年的人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当他听到耶稣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说这少年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多好的一个机会，他有对的追求，他找到对的对象，他找到那一位生命的主永活的主，能够给他恩典，能够给他祝福的主。但是这个地上的财富跟在地上的追求拦阻了他去获取天国的福分和恩典，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对门徒讲了一句话，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一个人物质，如果他的追求只是在积累物质跟积累财富上，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天国的事情跟永恒的事情。那可能这个念头从他生命里面，从他脑海里面一闪而过，但是当他真的要去选择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会去选地上的财富。所以这个人生的计算题今天是摆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面前的一个问题。人生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是生命更重要，还是财富更重要？是家庭更重要还是名望更重要？是幸福喜乐平安的心情更重要，还是这个豪车豪宅来得更加的重要？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你去参加善礼的时候呢，在那一瞬间你会突然觉得说一切都是空的，你会觉得说又怎么样呢又如何呢又有什么不同呢到头来每一个人都是一杯黄土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小盒子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一个结局，那又如何呢？但是有时候我们也确实，我们发现说我们这抗诱惑能力也很差那等到这个上四礼拜的这个记忆开始从我们脑海里慢慢淡漠的时候，我们开始又拼命的不顾一切的这个向着这世界上的东西去追求我知道我是看我姐姐的这微信，我才知道他们有去那个 那个豪宅是吧？那个房子有多少个房间？
有
160个房间。那他是160个房间吗？300多个房间。那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那你我们去想，就是说当这一个当这位女性她住在这个300多个房间的这个房子里面，你觉得她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啊？你觉得她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福的？如果她今天跟你换啊，说哎，我跟你去换一下啊，你把你的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给我，你去住在那个300多个房间的那个房子里面啊，怎么样比较好？我不知道是罗章拉还是谁跟我讲，因为我不记得了，这有老年痴呆的这个症状。我们去住旅馆啊，去住宾馆，宾馆还蛮好的，两张床啊，付了钱。只有一个人住在里面，想想怎么样能够不浪费钱啊？半夜2点钟闹钟闹起来，从这张床睡到那一张床啊，两张床都睡一下，就把这钱睡回来了。后来想想不对啊，你过去的时候那张床又空了，有什么区别？没区别。人其实是这样，你一生当中，你从物质那里能享受的东西，其实到了一定地步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了啊，再增加了。我们年纪大了，胃口会不好，味蕾会消失，穿衣服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讲究。那我有次曾经跟大家讲过说，这个我们的嗅觉25岁之后就退化了啊，所以你现在闻花香，跟你25岁闻的花香是不一样的。你再往后，你可能连花香、连榴莲你都闻不出味道了，不要说花啊。那生命就是这样。那如果我们今天要把我们所有的希望放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世界，对我们其实是很无情的。我们到有一天可能生命快要终止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这个词突然之间又会重新再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悠悠愁愁。悠悠愁愁，那可是，但是很多基督徒在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不是悠悠愁愁的，是这个什么？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我离开这个暂时的家，我等候，我盼望，我将要拥有上帝所要赐给我的永恒的产业，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夺走的。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我希望说常常记得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天国就是那一颗重价的珠子，你看到它的宝贵，你应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颗珠子，这笔交易是不会让你吃亏的，不会让你所有的盼望成空的，是不会让你到头来两手空空一无所获的。所以青年的光很可惜啊，很可惜，他满怀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圣经里面其实讲到另外的一段地方，讲到耶稣去对待这青年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说耶稣看着他就什么，就爱他。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看到这个人有这个想法，有这个追求，但是被这些东西捆绑着，被这些东西牢牢的这个牵绊着，耶稣看见他就爱他。耶稣就对他说，他说你要怎么样，你要去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你就有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要来跟从我。耶稣爱他，耶稣不是不愿意去救他，但是这个决定要这个青年人自己来做。可是这青年人忧忧愁愁的，所以呢，从基督徒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不应该是忧忧愁愁的，我们应该是像耶稣另外一段话里所说的，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用自战自清的苦楚跟自战自清在人世间的代价，去换取了上帝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恩典和祝福。 所以当愿这个青年的观能够给我们的人生追求也能够有一点提醒，也让我们在面对这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的时候，面对这个充满诱惑力的世界的时候，能够有清醒的头脑，也能够有清楚的判断，让我们能够去选择那永恒的那上好的福分，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 Amen。